哎，各位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大家好吗？刚刚假期完，应该现在很有活力是吗？啊，没有，我听到没有，没有假期是吗？没有假期的话，换公司，开玩笑。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就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这个 season， 我们其实分享的就是到底我们的神是合理的吗？对吗？我们听了两次，对吧？在第一次就是Pastor Joseph， 然后上一次就是父上。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有至少50%觉得合理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很多人已经超过100%，是吗？但是我至少希望说，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验式的这个角度，去让大家知道说，哎，为什么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合理的，好吗？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些比较暖身的一个话题吧。因为我记得上次，虽然我的太太还不是很想我分享，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想要分享。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两个月前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当时我就没有放照片。当然我名字叫 Zef， 因为他每天说我每一次忘记介绍我自己，然后也忘记介绍他，所以今天我要隆重的用30分钟来介绍他。对啊，我隔壁那个就是我的太太，她名字叫 Kelmin， 她就坐在那里。我们刚刚从就是沙巴回来，因为我们出席就是以前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们 Avination 的弟兄的婚礼，然后我们就延续了3天的那个旅程，在昆大上的这个地方。我非常喜欢昆大上的这个地方，因为它非常的宁静，然后环境非常的优美，天气也非常的好，它可能大概在10多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让我更加能够去接近神。因为基本上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看书，可能就是祷告，然后跟神有一个更近的一个距离。它让我更加了解到，哦，原来为什么每一次耶稣他需要祷告的时候都是往山上跑，而不是去到海边啊之类这样。因为每一天我们大概可能10点就睡觉，6点就起来。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哇，在终于可以让我明白什么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right？ 中文翻译应该是你们要静下来，知道我是神吧。所以因为很多时候在都市的这个生活，我们是很繁忙，很节奏非常的快，很多时候我们根本连静下来这么简单，看似那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做不到。至少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啊，对啊。应该有至少3分钟啊，满意是吗？开玩笑。好，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系列基本上的那个 anchor verse 就是彼得前书3章15节所说到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家问到，哎，为什么你信主？为什么你去认识这个神了之后，为什么你的生活能够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是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去分享的，对吗？当然，我觉得生命的改变其实是大于这一切的，大于我今天想要分享，因为我觉得生命的改变那个是实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所谓的逻辑性的、所谓的一些数据性的、经验性的，这个是别人的故事 ，right？ 当然我们要知道，因为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有些是engineer 啦，医生啦，什么啊，他们会问很多一些可能就是非常的要符合逻辑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我希望说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看，但我个人还是觉得个人的一个分享，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是大于今天我所要分享的这一切的，至少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认为。而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有4个星期，就是实际的理由、理性的理由、经验性的理由和体验性的理由。而今天我想要用体验性的理由来跟大家就是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合理的，好吗？好，首先当然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一开始我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开始主题是 Eugene， Pastor Eugene 传给我，他只有英文的这个名称叫 empirical justification， 其实我根本不懂是什么。然后我就去 ChatGPT 问了一下，然后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叫经验式理由。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经验式理由这5个字。我找了找之后，他说哎，经验式理由是基于观察、经验或者可验证的数据来支持某一个主张。哎，这样就相对简单了，我用别人的经验、别人的观察或者是一些数据可验证的数据来支持今天我所要分享的这个讲道。而当然今天我们想要我主要想要去分享的就是通过经验式理由的这一块，我们要看耶稣复活的证据。因为为什么？因为对于我们的耶稣的我们的基督的这个整个信仰，它的主心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复活，对吗？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仰基本上就是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通过经验式的理由来探讨耶稣复活的这个证据。好，当然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说，哇，今天会是一个很沉闷、很多数据的一个讲道。放心，今天确实是，所以你们猜的是对的，好吧？那当然，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也让大家暖身一下，让大家没有那么的觉得说今天的分享那么的沉闷。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可能有三道问题。我其实原本想要用卡户的方式问大家30分钟的问题，但是我担心巴士 Joseph， 虽然他现在没有坐在这里，我担心巴士 Joseph 说下次你就不需要讲道了，这样，所以我就只问了三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你想，因为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是在沙巴嘛，我是在旅行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想了有什么问题要问，所以当然，所以我想到就是比较跟旅行有关的这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大家是，如果今天你很想要去旅行，然后你安排了非常久，然后可能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坐那个 business class， 可能你人生中第一次住五星级的酒店，跟你心爱的那一个人一起去旅行，而这个时候有人来跟你挑战说，可能是明翰，我知道你要去旅行，你要去度蜜月了，我们暂时说你要去度蜜月好吧，所以我来挑战你一下，我们来下一个赌注，如果你去旅行的前一天是下雨的话，没有下雨的话你就不可以去，下雨你才可以去，你觉得你会想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吗？举手一下，如果有人想要接受这样的挑战的，就是你已经订完全部东西，给完全部钱了，然后他有人跟你挑战说，前一天你去旅行的前一天如果没有下雨你就不可以去，如果你有下雨你才可以去，有谁想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没有。你们知道有多少机会的成功率吗？大概50%-60%，你根据普种大概有220天的这个天数是会有下雨的，所以50%-60%都没有人想要去接受，是吗？好，不要紧，那我们来第二道问题，如果旅行的前一天气温没有超过35度，我相信更加没有人想要挑战，对吗？因为这个只有大概低过5%的这个几率。好，第三道问题，如果你把你的旅行的前提建立在，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啦，来，你邻居3天前死的猫忽然间如果它没有复活你就不可以旅行，他复活了你才可以旅行，有谁想要挑战的？有吗？1亿，有谁想要挑战的？但是有吗？连1亿也没有人想要挑战，为什么？因为几率接近零，对吧？或者是对我们讲的是几率基本上就是零，是吗？但是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的基督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3-14节所说的，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然，你们所信的也是谎然。英文 NIV 说，我们所传的就是 useless， 就是没有用了，就是谎然的。这代表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刚才以为是0%发生的几率的这个基础之下。如果你想一下，今天基督的这个信仰是伪造的话，有没有人会蠢到把这个信仰建立在一个我们都觉得只有0%才会发生的基础？可能性高吗？我个人至少觉得它不高，对吗？但这个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是那个神，他知道这个不是0%，我们看到的0%对他来说其实是100%，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信仰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是吗？好，那我们的这个暖身问题结束，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道。今天我想要通过就是4道问题来一起探讨这个实证的这个依据。第一道问题是，耶稣有真实吗？因为有些人说其实耶稣当天没有死在十字架，那所以他复活是对的，对啊，所以我们来看他到底是不是有死了，那复活才会有意义，对吗？第二道问题是，耶稣有复活然后有向门徒显现吗？因为如果他没有显现的话，基本上一切都是故事嘛，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有复活呢？一定要被人看到，历史要有记载，那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是真的复活，对吧？第三道问题是，耶稣死后复活，他的门徒对于宣教的态度有什么转变？第四道问题是，耶稣在保罗在耶稣死后复活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是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4道问题。而我想要用的就是Gary Habermas， 他其实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历史学家，一个 theologian， 一个神学家，一个 scholar， 他研究非常非常，他写了应该有接近超过十多本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些论据的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他的书来看。他基本上他所 就推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论证的方法，叫做最小事实方法，英文叫做 minimal facts。 他所要表达就是他运用大多数学者，不管他们是信徒还是可能非常由于这个基督徒的存在的这些学者，就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或者是非常由于这个基督徒基督信仰的这些学者，他们所共同能够大多数人能够承认的一些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论据为什么耶稣是复活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用最小事实的这个方法来一起来探讨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好不好？第一道问题，耶稣有真实吗？耶稣有真实吗？当然我们来看第一道问题之前，我们先看我们的经文吧。基本上经文，我们的福音书四本甚至有其他的书籍都有说到耶稣的死，对吗？在马太福音第27章50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嘛，对吗？所以我们肯定相信这个是真实的。当然有些人说，哎，圣经是你们基督徒觉得真实，可能他我们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觉得是完全真实的。那不要紧，我们来看一看非基督徒怎么说，好不好？现在这个人他因为以前是大概这个是第一世纪，所以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照片啊 video 啊。我多么希望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在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年代就有 video。因为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如果是真的是有的话，我就不需要讲到了，我们放 video 哦，耶稣跟你讲话，基本上大家就能够相信他是真实存在。但是事实就是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照片，没有所谓的 video，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石像。这个人他叫做，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古马历史学家，他名字叫做 Tacitus。 他生在西元55年到120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耶稣大概在西元31到33年去世，他就是在那个年代所的一个历史学家。而当时他本身也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在里面是当官的，所以学者普遍都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机会去读到很多在罗马里头的一些书信啊，一些书籍来论据他所说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什么。他在西元115年写了 这本文章叫做 Annals， 编年史里头所说到的，尼禄把引发罗马大火的罪名强加在一般民众所憎恨的基督徒身上，并给予最激烈痛苦的折磨。基督也就是基督徒知名的来源，他在当时的帝王就是Tiberius 皇帝在位时，在我诸多行官之一的那个 Pontius Pilate 手中遭到极严酷的惩罚。在他受刑后，一个最有害的迷失获得暂时的控制，但后来又不仅仅在原先邪教发生地犹太爆发，甚至延续到罗马城本身。可能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特别舒服，很多人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一个有害啊之类这样。不过这个是当时确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因为基督徒跟所谓的当时的那些一些罗马的帝王，他们的一个挑战他们的一个权威跟地位，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表达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至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历史学家，他不喜欢基督徒，对吗？看他写的方式知道他就是不喜欢基督徒。他证明了什么？他证明了在他受刑后，而且是那个 Pontius Pilate 所杀害的，所把他放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证明基督有死，对吗？他第二个证明了什么？他说原本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死后就一切都会得到平息，是吧？他所谓的暂时的控制，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他最后想要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信仰爆发不只是从朱迪亚，而且去到了罗马。所以耶稣的死是让整个基督徒反而在他死后他所爆发的更加的厉害。这个是历史学家，这个是非基督徒所说的一个事情。好，第二个就是也是历史学家 Josephus， 而他就是生于37年到97年，他更靠近耶稣的那个年代，对吧？可能耶稣死后的大概4到6年他就出世了。而且他本身也是当官的，他是在一个叫现在我们 Turkey 的一个行政里头当所谓的那个总督， 这个总督本身他本身是一个律师，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肯定也不喜欢基督徒。但是你看他所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说那时有一个叫耶稣的智者，他行了很多奇事，教导众人喜欢欢喜的接受真理，他不但吸引了犹太人，还吸引了外邦人到他那里去，他就是基督。柏拉多在我们一起领袖的建议下，当将他钉下十字架。那些当初爱他的人并没有离弃他，那些正印证的，这些正印证的先知的预言，其他关于他的预言也都印证的，基督徒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种族至今也没有灭绝。这个也是一个非基督徒所说的一个事实，所以至少这两个人非基督徒，我们能够证明耶稣是真实的，对吧？我们看第二个，耶稣在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了吗？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9到第9章有说到，耶稣向拉大莫的玛利亚两个门徒与11个使徒显现。基本上如果我们读其他的福音书，就算是那个 Acts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都有说到关于耶稣复活跟他的门徒显现，甚至在 Acts chapter 2有说到说耶稣来到这个死了复活40天在这个世上，他也跟门徒见面了，然后40天后才升天。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圣经里头有所说到的。那我们来看一看非基督徒怎么看怎么说。就近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Michael Grant， 他就在他的一个文章里头有说到了，历史调查实际上证明了最早的目击者坚信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这个是现代的，但是他本身也不是基督徒，但这个是他所说的。好，来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基督死后，因为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经验式的这个理由嘛，对吗？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基督死后他的门徒对于宣教的这个态度到底有什么转变。我希望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彼得的转变，第二个是雅各的转变，第三是其他的信徒的一个转变。彼得的转变，我们都知道死前他是那一个三次都否定认识耶稣的这个人，对吗？代表什么？他怕死啊。当耶稣基督死掉的时候，其实他门徒有在他身边吗？没有，他们都逃跑了，因为他们怕被捉，对吗？所以为什么很多验证的都是一些女性啊，玛利亚啊这一些人。但彼得在看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生命怎么转变？他对宣教这个态度有什么转变？有吗？有很大的转变，是吗？圣经里头有说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柱，而最后我们也知道他因为宣教这个关系在罗马死于这个造反的这个十字架里头。一个从以前怕死到最后愿意用比耶稣死亡还要更加残酷更加痛苦的一个方式去死亡的一个人，如果当初他见到的不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话，他的转变是从哪里来啊？哪一个更加有哪一个更加合理呢？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有见到复活的耶稣更加的合理化刚才为什么他在生命的这个转变，对吗？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看雅各的转变。谁是雅各？雅各是基督的其中一个兄弟。他是使徒吗？他不是使徒，因为在耶稣一开始就是传道的时候，其实他的兄弟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传道是有犹豫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去相信耶稣这个的一些传教。但耶稣死后，雅各对于传教的这个转变是什么？他是那其中三个支柱，他彼得还有所谓的约翰，三个人都变成了教会的支柱，对吗？而最后他也因为宣教的关系而被处死了，他是被石头stoning 的这个方式处死的。同样跟彼得的这个情况一样，有人会在还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有死亡复活之前，他没有那么的相信，没有那么大的信念，但是当他复活了之后，他忽然间有这个信仰，非常相信这个信仰，而且愿意为这个信仰而死，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他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导致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中的转变更为合理，对吗？好，第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其他人对于宣教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这个是 Pliny the Younger， 也是大概就第一世纪生活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本身也是法利赛人，然后他本身是刚才那个 Josephus 他不是法利赛人，但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本身也是个律师，所以他有这个权利去审判当初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徒。 所以他在他的一个其中一，他本身写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信，而其中一封信里头有写关于基督徒的。我想要念一念这个他所说的，就是由于基督徒的坚定和皇帝禁止政治结社，普林尼采取行动来对付基督徒。他询问那些被交给他的人是否是基督徒，并在他们多次承认信仰后执行死刑。所以当时他是什么？他是那个官，然后很多的基督徒，想象一下，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来到他的面前，他就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有些人就回答是。他会再问他们多，英文是用说，他会问他们多两次，他问他们一共三次：“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们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把他们处死。那如果有人回答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他会把他放走。当然有一个 condition， 就是我放走你，但是你要做两样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敬拜我们的神，第二你要有 offering 给他们的一个他们要 offer 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是你要去诅咒耶稣基督，你只需要做这两个东西，跟你不痛不痒只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你就可以被就是放生了。是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你所见的不是复活后的基督徒，在生命在死的关头里头，你的抉择会是什么？哎，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个真的东西，你会为了这个不是真的东西而选择死亡吗？当你有机会去选择生的话，是吗？所以我更加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更加相信复活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耶稣复活死后复活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八节里头所说到的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不来看后面，之前我们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样他所领受的是什么？就是待会我们一起要读的那个后面的东西。他向谁领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里头所说的是，兄弟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我耶稣基督启示我来的。所以他是从基督那里领受的。而他领受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基法，是吗？就是彼得了哈，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者，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名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当然有些已经睡着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这个章节里头说什么？如果我们相信保罗所说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论证啊，因为保罗所说他被传道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死了复活了然后显现给门徒了，也显现给保罗了，所以今天上我们的论证就成立了，对吗？当然可能有些人就说，不可以这样讲哦，这些是保罗自己讲，他是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想要去伪造这个事实的话，他肯定这样讲啊，对吗？可能，但是我想象的是，有没有可能今天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本来就是可能地位身份都比较高的，他本身是那个去迫害基督徒的，现在反而是那个身份低微的要被基督徒迫害，要被法利赛人要被被迫害的那一个人，他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大的转变，你觉得会有可能是因为他所领受的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吗？有可能吗？ Okay， 可能有人说也是有可能，我真的不知道他当时候可能那在面对所谓的基督的时候，当时他的脑被雷打坏了之类的，所以忽然间整个人就乱想东西，他就接受了。 OK， 我们暂时姑且相信这个有可能性，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难道刚才保罗说他是耶稣所传给他的，他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见过耶稣的人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他说，过了三年，就是他在那个大马格士的路途当中，就是看见的复活的耶稣之后，大概三年后 那可能是大概在过了三年，他那可能是大概38、39年这样，他就在耶路撒冷去见了彼得，跟他同住了15天，还有主的弟兄雅各，都是他有看到的。甚至在加拉太书2:1-9里所说，在那三年之后的第14年，大概在 AD 就是西元50年，49到50年左右，他又带着巴拿马去到了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他并带着提多同去，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基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马用右手行礼。他甚至在使徒行传15:1-4有所说到，当时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所谓的教会和使者并长者都接待了他们。这证明了什么？当时保罗他不只是说他在大马士革自己被耶稣传授了他所刚才所说的那一个，他同时也见到了这些使徒、这些长者。我所想的是，哎，对，可能我们说，如果今天我是想象我们是保罗，哎，我们就在大马士革的这个路途当中，原本我是要去追杀基督徒的，那忽然间，哎，复活的耶稣向我显现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哇哦，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难道不会怀疑吗？可能我们会怀疑，对吧？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怎么样？哎，三年后你遇到了彼得哦，你知道彼得、雅各他们是有见过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觉得你不会问他们吗？你觉得当时那十五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们会问说，哎，今天吃什么，明天要煮什么，后天要去哪里玩吗？还是他们会去真的是去问他们，哎，你们见到的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他跟你在就你们在捕鱼的时候忽然间找到你的时候，哎，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哎，他身上有没有所谓的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证据啊之类这样。你觉得如果你是保罗你会问吗？我觉得肯定会问，是吧？在他问了之后，你觉得如果他们都跟他说，哦，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编出来的故事，是假的，你觉得保罗的整个转变会是什么？他不可能还去写了那么多，在因为他的书里头基本上都是在49年后全部写的，那些书信就是我们在圣经新约里头所看到的，都是他在第2次、第3次宣教的时候所写的这些书信。他不可能还去写这些书，对吗？他甚至不可能因为所谓的假的信仰然后死在那个牢狱里头，对吗？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说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原本他是法利赛人，他生活哎，就是地位其实还不错，我相信他的那个生活不会特别的痛苦。但是他为了基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在这里所说到的就是哥林多后书11:23-29说到，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他说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可能我们一起来念，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的过重的，冒死的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因为在犹太教里头40下是不可以超过40下的，哎，所以就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贼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市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要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的时候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的时候我不着急呢？如果如果保罗他见到了他们，他们没有给他一个他能够觉得合理的理由，耶稣是真的复活，他所看到的那个复活的耶稣是真实的话，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些痛苦啊？你觉得哪一个更合理？所以当然这可能是保罗他所经历的，但是我相信人当他要死之前，其实其言也善，对吧？他不可能我知道我要死了，然后我还坚决的去继续编织这个谎言。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在第二次 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是要死之前所写的这一封信，他里头所说到什么。提摩太后书基本上都是被学者认为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的最后一封书信，因为他在第四章第六节也所说到，就是英文是 My departure is near， 中文翻译可能是我的日子要快到了，所以他知道其实他接近死亡了，而且当时那是第二次之后，他就过不久他就被处死了。而在那一个说他的日子将近之后的下一个章节，他说到的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他临死之前，他的书信里头所在，这个是在监狱书信里头所写的是他打的仗，那个是一个美好的仗。他刚才所经历的这一些其实都是为美好的仗而打的，他所跑的这个路他已经跑尽，而且他最后所说到的是在他打那么多的仗，那么痛苦的仗，那么多的路，那么坎坷的路，那么不容易走的路的时候，他的道还是坚持的守住了。如果当初他所见到的他觉得不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他遇到的雅各、彼得、约翰、使者、长者跟他所说的其实那个不是真实的，你觉得保罗的这个一生会是这样子来偏写吗？还是会完全相反？你觉得哪一个更加的合理？至少我觉得他见到复活的耶稣更为合理，对吗？当然我们对于信仰这一头，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推理，很多的研究，可以读很多书去知道两千年前可能真正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可能今天听了我的这个分享之后，可能通过这些学者、使者甚至保罗的故事，可能你们会有些人觉得我更加觉得耶稣复活是合理的。但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可能70%合理，可能有些人50%合理。但不管怎么样，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神，真正的感受到神，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所写的东西，别人的经历，但是最好的方式永远是神与你建立的那个关系。我记得在2018年7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跟我的太太，她之前有去过其他教会，但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教会，就是 Every Nation 的教会。我记得第一次我是大概坐在那里然后第一次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忽然间觉得很感动，我就掉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之后有人跟我说这个叫圣灵充满，当然当时我也是不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但是就是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掉泪。我的一从小到大的一个信念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吧？你可以很痛苦，你可以多大的挫折，但是哭是奢侈的，不应该哭，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信念。但是当时就是很不自觉的，不懂为什么眼泪就会自己的掉下来了。而就在两个月后，在一个营里头，我跟乔敏就在巴斯丁的带领之下，当时我们其实没有想要接受主了，但是当时就在这样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举手然后接受了主。而之后的整个生活的改变对于我的事业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当时其实为什么我会接受主的这个情况底下，他真的不是因为今天我所说的这所谓推理啊研究，真是因为当时候我打开了我的心，让神让耶稣基督跟我可以来到我的生命里头，我感受到了他，我觉得那个是更加的真实。所以鼓励在座的各位，可能你还在消化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也鼓励大家，现在让我们来静下心来，让我们用心来和神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比起刚才我所论证的所谓事实，我觉得更能够让我们去真正的认识，更能够去真正的亲近我们的神，好吗？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感谢你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所谓的一些别人的经验式的理合理化，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也论证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仰其实是真实的，不是偏造的。当然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的也不只是通过这一系列去论证，因为我们知道你本来就是真实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还不知道刚才所说的那一些之前，我们已经被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已经被你的这一个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一早都已经感受到了你了，所以感谢你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保护我们，给我们平安喜乐跟你的大爱。天父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感谢你，我们一起来说 Amen。 好，谢谢大家。